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牛头 SaaS，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二次成本、隐形成本。
B 端产品做加法容易，但做减法非常难。不要去听客户说什么，你一定要去看线下客户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需求的。一旦你产品做错了之后，其实你是没有回头路的。
今天晚上对话的嘉宾呢是蔡小蜜的 CEO 李东林和恒时的 CEO 刘成忠，两位先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恒时的创始人刘抗。
大崔还有刘抗好，我是那个蔡小蜜的联创 CEO。我们主要是做这个生鲜农批的交易 SaaS。
假如说从一年开始，我们亲眼看到很多 SaaS 公司因为产品产研这个坑跳得太深。两位因为都是产品出身、研发出身，你们作为实践者或者创业者，你们感受过程中一款好的 SaaS 产品就很容易跳的坑会是哪些呢？
第一个坑点可能是他都会极大的低估所需要的成本吧。即使像我这样从工程师出身，我们在去开发产品和最后推向市场的时候，他最终投入的产业成本也是比较大的，超过我的预期的。就即使是研发背景出身的有一致自信，但这个还是影响不了。那研发的这个投入总是会被低估的原因在于，我们总是会低估需求的复杂度。当我们决定去做产品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我们不是在靠客户或者说某一个客户几个客户的需求再去做产品，而是靠我们自己对这个客户群体的需求的理解再去做产品。那这个需求的理解大多数时候都是不靠谱的，或者说它都要经过从不靠谱到靠谱的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研发的投入它是一个前置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你发现有一些设计和考虑上的不完备的时候，其实研发的成本已经投出去老远了。当你投出去老远又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去做重构、做优化、做修复，包括做各种各样的裁剪，它又会带来更大的衍生成本。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二次成本、隐形成本，是不容易被一开始提前计划到的。我觉得可能这是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要做好一款 SaaS 产品其实非常非常难，所以大家的典型的一个路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要进入一个行业，刚开始选了一些种子用户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开发了一款这 MVP 的产品，然后在后面再基于客户的需求，然后我们像原来 C 端的思维一样快速的去迭代。然后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B 端产品跟 C 端不一样的是， B 端产品做加法容易，但做减法非常难。一旦你产品做错了之后，其实是没有回头路的。所以实际上你产品做得非常快，然后你客户拿的非常多，它不是形成一个有利的竞争优势，它是会让你的身上的负担越来越大。因为你的客户越来越多的话，你后面调整产品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陷入泥潭的概念就是老的客户其实它是甩不掉的。其实现在的 SaaS 公司，比如说15年这一批的 SaaS 公司，和我们10年开始、12年开始那批 SaaS 公司，它陷入的困境是非常类似的。所以真正要把一个 SaaS 产品做好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大的事情你基本上不能做错。比如说刚开始你在前期选种子用户的时候你怎么选择，比如说你是做某一个行业 SaaS， 直接选行业里面大客户，因为大客户的需求更加强烈嘛。大客户的意味着他的需求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你第一版产品出来可能就会比较复杂。然后你后面想再去拿这个腰部的客户的时候，你觉得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因为腰部的客户需求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你如果用一款比较大的产品去给他们用的时候，他们觉得会非常。其实你在切这种你说行业 SaaS 的时候，刚开始你去切的时候，你最好是选腰部客户来切，而不是刚开始选择大客户。因为这个
做加法容易，但做减法非常难。
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一端的产品就是 SaaS 产品绝对慢就是快，因为做准比做多要重要太多太多了。做准很重要，而且你做准的话你的成本会非常低，然后你的产品一旦做准做好的话，其实刚才刘抗也说了，为什么 SaaS 的这个产研成本和整个投入非常大呢？是因为你产研一旦没有做好，你会发现你的培训销售变得非常复杂。 你的培训和交付变得非常复杂，你的客户成功变得非常复杂，所以你整个公司的成本和效率就会有问题。所以你当做一款非常锋利的产品的时候，你的销售变得简单，你后面的包括你的交付啊，你的配置做好，你后面的所有部门都会变得简单。这样的话，一款好的产品是可以让你的组织的变得高效，而且变得管理成本会变低。对，所以这里面的话，其实从我们的种子客户的选择，到我们 MVP 的选择，到我们日常需求六星级的定义，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功能架构的设计，到每一个功能的设计，数据库的设计，这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坑点。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回头路的，比如说种子客户选错，一些关键的数据库结构设计错误，比如说你的产品线的结构功能架构出问题，其实你基本上都没有回头路。所以的话在种子方面有一些坑点，就是说你在一个产业的组织里面，我觉得几个关键的角色非常重要。你必须有一个非常靠谱的产品经理，你必须有一个非常靠谱的数据库的设计师，你必须要非常有一个非常靠谱的解决方案的架构师，也可能是他是一个人，但是这三个角色需要有。在你没有这三个角色的时候，你扩大团队其实都是帮你，他帮你在做副作用。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堆烂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沉重的负担，而且你没有回头路。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的 SaaS 产品大部分公司会在泥潭里面继续挣扎，就是因为很难，非常难走回头路，这是我的意见。
我本来想说的第二个坑点也是，就是不能够太快，或者说我们经常会听到说以很狼性的或者很卷的这个速度和团队的要求来去 push 大家去推进这个进程嘛，或者推进这个计划。但实际上真正做产品研发，你做的尤其是在一开始你做的太快的话，会吃很大的亏。因为你的研发它不是在计划过后以后去完成的一个工作，它是在跟市场的不断的试探和收集信息以后被市场喂养出来的工作。所以你的产品的第一版甚至前好几个版本，它都是在为了去获取市场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是让你去喂养这个产品逐渐长大的这个原料。所以如果一开始去做的太快的话，你就很容易走到一个就刚才讲的，就是你会在错误的方向上投入太多，然后你的犯错的这个修复成本又会很大。我想顺便问一下东林，就是如果很强的产品经理在一开始跟 CEO 有时候也不太容易搭档，因为作为创始人可能对产品有一个比较rough 的 idea， 然后别人可能也不能够准确的去了解你，所以你们当时有很强的产品leader来去领导这个第一版的研发吗？还是说你自己在主导？
主要是我在主导产品，其实主要还是我在主导。因为怎么说呢，就是
它其实涉及到能力非常综合，你比如说你的这个愿景啊，你的行业的理解啊，然后你的产品力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 CEO 或者联合创始人要是产品的一把手才行。如果从外面你说要招一个产品力的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弄好，我觉得这个应该难度太大太大。这作为创业公司来说，我觉得创业期间可能难度是非常大啊。
对，我觉得就是不能把风险压在别人身上，是吧？早期就啥都得干嘛，对吧？就是有一种，刚才我理解刘康的，就是有一些老大呢，其实他是迷恋产品的，他可能对产品并没有那么清晰，但他觉得这个需求或我提出来，我应该是代表客户的，或者代表一个趋势的，对吧？因为产品经理有可能还不太好说，还说不服他，对吧？那可能只能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呗。
对，
其实大量的需求啊，比如说是 CEO 提出来，是客户提出来的需求，其实都是伪需求，它不一定是真实的需求。对，客户去提需求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他想象的解决方案，不是真实的需求。这里面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其实在做 SaaS 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需求是不能被创造的。所以其实我们怎么去了解需求，我这边有一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你去观察他线下是怎么样去完成这个需求的，就说他线下其实没有用你的 SaaS 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满足这个需求。他用什么办法呢？他可能用 Excel， 他可能用手机的微信的沟通，通过电话，通过本子，通过这些传统的或者这个工具在完成他的需求。所以的话，我们去观察他在完成这个需求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需求，第一个是对他价值有多大，对吧？这里面对它的价值核心就是两个价值，第一个是它完成这个需求它花了多长时间， 这里面就是两个，一个是计算，它可能完成需求的时候它涉及到一些计算，第二它涉及到连接，它要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别人，跟别人沟通。所以我们就看它在这个线下完成这个需求的时候它花多长时间，这是原始的工具它花多长时间，然后我们想我们通过个 SaaS 工具来解决它需求，我们能够提升多大的效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需求是否是真实的需求，比如说原来花两个小时，我现在只要三分钟，那这个需求就是个真实的需求。然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其实所有的需求其实得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计算，它需要，因为电脑核心解决的就是两类需求，一个是计算，因为电脑计算非常快，第二是连接，因为电脑传递速度非常快，传递信息速度非常快。然后我们除了 关注它计算方面的需求以外，我们更关注什么，在连接方面的需求啊。比如说像我们做龙币 SaaS 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很强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如果这个老板他有合伙人，这需求会变得非常强烈，因为他们两边原来都是在线下进行的时候，两边账都不清楚，很容易搞鬼的，对吧？很容易在里面弄钱的。所以一旦有合伙人，一旦有协同的需求的时候，你会发现需求会变得特别强烈。
嗯，
所以就是像上次吴浩老师也一直在说连接，特别这种传统的那个行业 SaaS 的时候，要非常关注连接，非常关注信息化给他们信任的重塑带来的作用。
嗯，
对，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需求不要去听客户说什么，你一定要去看线下客户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需求的，他究竟花了多大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在解决这个需求，然后通过 SaaS 产品是否可以快速提升它的效率。
嗯，这里边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有太多的老板或者太多的那个产品人是想创新或创造的，他觉得我一定要去颠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我想要创造一个新的什么样的。其实我们更感觉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否线下已经存在？比如说点餐这件事儿，它线下原来就是拿着小本子点餐，我现在无非是现在我把它移到线上，我用手机去点餐。它和你刚才说，比如说它其实那个业务本来在线下是已经有闭环的流程可以完成。那如果我通过 SaaS 或者通过新的科技的手段，然后能满足它，提供它的效率，提高它的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优化，它不是创造，因为它没有创造，本身没有创造那个需求，那个需求本身就存在。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对。
其实东林说的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去看线下它怎么做，而是不要只是去听他提的东西。他提的东西是因为他当时在那个工作位上他的冒出的想法和诉求，那个通常都是不成熟的。然后我们去看他线下去怎么做，其实是为了真正去思考和理解需求背后他到底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就他其实是一个手段。你去真正在产品里面去落，就说这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需求的时候，他的前提就是说你真正理解了你的这个功能到底是在解决什么问题，你要确保你在客户的立场上能够理解清楚这个问题，主要是这样的。
对，
我想问刘宽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东林嘛，他有实体的业务，比如说他的农批嘛，他可以去观察店面啊，观察这些老板小老板怎么去做生意或者做他的闭环。你这个闭案你如何去观察大家怎么去用你呢？
对，我其实很怕做错需求，所以我在这点上我还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的做法一开始比较简单，一开始做法是我会选择一个有足够的挑战但是呢又有足够多优秀的产品的赛道。这样的话你首先会保持你的基础的那个知识面是在一个被验证过后的知识面上面，但你不能够盲目去模仿，但是至少你的那个大方向上不会走得很偏，这个是一个保险系数的加强。但实际上在 1.0 2.0 它出来过后，你在真正投入到客户这边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超过或者说很快就会突破你之前了解到的这些基础的知识，那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自己去做决策。我们还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的巧合，就是我们最后选择了去帮助 2B 的厂商去嵌入整合这种 BI 和数据分析能力的这条路。那这个意味着在跟我们的产品在做反馈和沟通交流的时候，都是这些 2B 厂商的产研团队啊，还不是，因为它是在替代自己产品里面或者说在补足自己产品的这部分功能，所以 大家的产品的同事之间是深度共创的，那这个让跟我们交流的这个提需求的这个质量有一个很好的保证。你其实是在跟每个公司里面的产品负责人在聊，所以我们会以此为一个很好的点，然后我们会非常重视伙伴提出来的需求。他通常其实他自己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过滤和思考，那我们更多是要去理解和做一些澄清和共识。所以我们的产品真正往前走的时候，其实一大半的需求是来自于所有的这些优质的伙伴提出来的需求的共性。我感觉是有一点的偷懒了。
其实我现在能感受到，就是产品公司和解决方案公司也不一定说是产品公司一定好或解决方案公司一定好，但是产品公司走着走也可能会走上解决方案，比如说 SAP。
当然
我感觉你出来的哪儿呢，就是你只做产品，把解决方案交给伙伴了，然后至于你做成啥样子，然后我就给你能力嘛。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往往呢，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 SaaS 呢，是把定制做得越来越重。就我觉得定制化并不代表它是解决方案的公司，对吧？它可能就是为了客户，满足客户产品当下不能满足的需求，我定制给你开发。两位怎么看定制化这个问题？
定制化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啊。其实我原来在那个外企的时候，因为当时做这种大客户做的比较多嘛，现在可能是中小客户，相对定制化的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少。我其实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嘛，就是但是大家不一定现在接受，但是我还是非常坚定，我觉得所有的定制化全部可以被消灭。有定制化其实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产品能力不够。就是在我们比如说面对一些大客户的时候，这个我原来接触过一个客户，然后前面一个产品弄了一大堆的这个定制化的东西，最后我们去做迁移的时候，我去跟客户谈需求，最后发现这些需求其实都是应该是标准化的产品。就这里面的话，一般大客户提出来定制化需求有几类啊。第一类是比如说我是做人力资源的，人家提一个 CRM 的需求，这个肯定不是在我的产品路线图上的，我肯定是不能做的，对吧？这是一类。第二类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报表的需求，可能是我前面我的标准报表满足不了的，它稍微有些改变，其实是这个需求应该是我的报表的标准化的灵活度不够的问题，比如说它的配置度不够的问题。这是第二类需求。第三类需求其实就是比如说你的主业务流程当中它有一些和你可能支持不了的分支，或者在显示的维度，或者在计算的维度，或者在输出的维度，就这三个维度它的逻辑和你的标准产品有一些出入，那你实际上要增加你产品的这个灵活度去解决这一类问题。还有那需求是什么需求呢？还有那需求，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就是客户总是希望所有的需求都线上实现掉，但是软件这个事情本身它是有它的这个约束条件的。软件比较能力比较强的就是做计算和连接，但是如果它的输入条件非常多，判断非常没有规则性，这样的需求是不适合线上化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在做薪酬的时候，客户就会说，你看我这边有个真实的需求，这个刘看的工资这个月算错了，我下个月要把这个工资补回来。但是你一想，这种调整会非常大，为什么？因为他比如说九月份的工资算错了，十月份要把这工资调过来，九月份的税已经算掉了，对不对？这里面的追溯的算法就会非常复杂，而且有很多种意外情况。这个东西怎么提解决方案呢？如果你假设是一个不是很有经验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个售前过去的时候，他可能就说这是客户真实的需求，你要支持掉。其实会有很多这样的需求，但是如果你去支持，你就会陷入很大的深坑。所以这个时候一般这类需求怎么样来解决，它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那最后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在薪资里面这个月该调多少，线下的自己算，算完了填进就行。其实这种方式用户会更方便，否则他线上会体验一大堆东西，非常复杂，很容易搞错。所以其实有大量的需求是需要线下结合线上来满足，而不是全部线上满足。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在面对大客户的定制化需求的时候，一定不能只是售前去参与，一定需要最好的产品介入进去，他要分类去判断这些需求。这个该撇出去的，就是比如说跟我的产品 scope 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我做 HR 的 CM 出来我肯定不干。然后再一类需求，报表的包括一些形状不一样的，但是在我的产品大方向上坚决要把产品的灵活度调整到可以匹配他们。 还有一些需求是不适合进产品，但是它是真实的需求，这里面需要通过线上加线下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我觉得所有的需求全部可以这样搞定，所以我不觉得面向大客户就需要去做定制化，我觉得核心还是产品的能力不够，或者说你的战略的定义不够。
刘康怎么看这个定制化的问题？
我觉得定制化的这个它跟成本相关了，就是比如说你不会跟 Apple 去提一个需求，对不对？就 Apple 也不会理你。它因为它从整个硬件的设计开模到整个的供应链，然后到里面的软件设计，就它在这个上面不是不能做定制化，而是它的成本不可能让它有定制化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其实它关系到的是成本。那成本这边的话，其实就要看也是。什么类型的产品，就比如说你是基础软件，你是底层的这个产品，那你基本上不存在定制化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你投入的这个成本和你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就这个基本上是不用考虑的。但是这个需求它为什么会被反复提出来，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老感觉国内的这个 2B 总是会遭遇到这种定制化需求的轰炸？我觉得大多数的 2B 的应用类软件，它其实是在固化某种管理的方法论啊，就是这个管理的方法论它其实在逐渐的成熟，然后在标准化过后，其实我们才有去产品化实现它的可能性。但是中国的传统行业，就这些真正在越来越多的上 SaaS 的这些企业，它是一个很纵深的市场，就是说大家在不同的行业和一个行业的不同的水平线上，它的分布是很广的，就它的方差是很大的。这种纵深市场它就意味着它对于一个成熟的管理方法论的当下的适应度它差别会非常大。所以这是定制化提出的那个客观的土壤，就我们在这个土壤里面我们要看到，就是首先它是现状嘛，就现状它一定是有它的一个原因和有它的合理性在背后在产生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传统行业转型的这段时间，这几十年里面，纵深的市场它的需求是高度分散，或者说它是高度不标准化的，所以对于应用类的 SaaS 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你不可能完全去回避掉定制化的需求，你只能想办法去搞定它，或者说你只能想办法以产品化的方式去搞定，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些低代码呀、零代码呀，就包括这种BI 的零代码，去让大家在某一些的环节上，比如说流程、表单、审批流、报表啊、自助分析，在这些流程上，它能够尽量的以灵活性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需求啊，把这里面业务上不可控的一部分交给客户啊，把这个可能性放出来，而不是用我们的软件代码去刚性的去实现它。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这个技术的发展的趋势也在形成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支持，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些明确的业务异变的场景里面去借助这种可零代码构建的一个方式去收敛掉这个地方带来的危害，同时又在底层尽量要去，这个就是刚才东林讲的需要非常强的产品经理的定力，因为在到了下面你要确定这是一块不应该做定制化，不应该妥协，而且你要有足够的这种行业自信，说我有自信的高度，这个地方就应该按照这个追加时间来，那在这些地方你就要设计的有足够的健壮来去带领客户按照你的追加时间来。对，
刚才东林说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词，说产品能力足够，就是说你的产品力不够你才会这么去做。其实我想问两位的是，什么是够呢？如何判断我自己公司的产品力是够的？它有什么比如说标准，或者有一些什么衡量的一些指标吗？我现在没有一个 CEO 对自己的公司产品十分满意，对吧？就是至少说我打到80分，我应该需要团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刘康你先来吧。
可能我的衡量标准是要尽量用少的功能来去满足相对广泛的需求或者相对通用的需求。我当时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个产品它出来了几个功能，那它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为 几张桌子点亮了这个蜡烛，那么这个蜡烛会照亮这个桌子的范围。 OK， 那你点了三根蜡烛，你开发了三个功能，它解决了三张桌子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当这个产品推向市场过后，其实会有100张桌子要等着你去点亮，因为你遇到了更多的客户，他们提了各种各样的需求等着你去满足。一般的产品经理或者说一般的产品力的意思就是你能够很快的去插满这100根蜡烛，去给他们很快速的去满足。那对于公司来说，就是你在很快的开发功能，在满足客户，这个就是非常普通和其实要去小心的做法。那正确的做法，或者是在我看来，一个很出色的产品经理，他其实会把蜡烛全部收走，然后他会在这个100张桌子的这个大厅的房间上面去装一盏电灯，他会用一个电灯的这个光亮来照亮整个大厅，用一个东西来去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这个能力其实就是。产品经理他在面对100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抽象能力把它归纳提炼成几个原问题，他可能只有三个问题，然后你用一个非常优雅的工程方式把这三个问题解决掉，那实际上你解决了客户的100个问题，但实际上在你看来并没有100个那么多。这个就是衡量就一个公司或者一个产品它的一个能力高低的一个比较直观的判断。对，
东林，
我觉得有几个点，一个是我觉得首先要没有定制化，我觉得如果对公司有大量定制化，这肯定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要没有定制化，第二个是其实跟刘看的观点有点类似，其实做标准产品的难度是什么，其实我们面对的客户的功能的需求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是三角形，有的是长方形，对吧，同一个需求它可能的形状都不一样，对吧。其实最好的产品还是跟 C 端很类似，就是比如说同一个需求有不同的形状，但是我设计出来的东西是用最小的一个面积把它们全部都 cover 了。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去衡量一个产品的话，我觉得好坏的话很重要的就是客户的进推荐指数非常重要。你去收集客户的进推荐指数，其实里面包含很多东西，你的功能是不是价值大，你的体验是不是足够好啊，其实你做的足够好的产品的话，第一个是客户的粘性非常高，你的实时成本低，客户粘性非常高，而且客户给你做转介绍，像我们这种农批的这种客户比较集中，我们现在基本上 75% 都是客户转介绍过来，所以它的粘性非常强，然后客户的基本上要帮你做销售，你只需要做交互和培训就行了，然后再把产品做好，其实整个公司就会越走越顺。
这两年还有一个之争，就是一体化和兼务组合，就是大家有很多公司在扩展，在这个领域做成一体化，然后有的公司呢，就是我只做我的部分，比如说恒驰，它只做一小块，我尽量的和别人连接，然后形成兼务组合，我尽量别人调用我的能力。那么，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产品，东林你怎么看？就是兼务组合和全家桶这个概念？
我觉得没有一定之说呀。就是所有的决定还是依赖于我有多少资源，我的团队怎么样，我有多少资源，然后竞争格局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基于各种外部的情况来判断说我是要做一个一把剑呢，还是要做很多把剑呢。我觉得但是从逻辑的角度来说，一把锋利的剑胜过很多把平庸的剑，这个是肯定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中国的 SaaS 公司连一把锋利的剑都做不好，你还想做这个很多把剑，我觉得这个肯定有点扯。如果你真的是产品能力和资源非常牛掰，我可以做很多把锋利的剑，那你可以去做，但是我觉得目前似乎没有公司能够满足这样的这个条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做一把锋利的剑就很不容易了，那就做好一把锋利的剑吧。
我相信刘康应该是比较赞同兼务组合的，是吧？
我觉得他还是回到那个成本的那个点，就是客户的需求他如果是非常确定的一段一段一段的一个很连续的一个过程，而且它没有太多的分叉，那客户本身是希望一站式的，我的需求是很连续的或者很明确的分为几个东西，而且这几个东西它是互相承接的，那对客户来说他去组装各个产品其实的成本是很高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会去呼唤说要一站式的。对，那如果是他的开叉很多，就在第一个环节其实你有各种做法，第二个环节有各种做法，第三个环节又有各种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刚才东林讲的，首先你要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一站式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研发投入是一个指数级上升，这是不经济的。然后第二个是你也很难把其中的一块做好，那在这种情况下 兼屋组合带来的客户最终的这个落地成本其实是最低的，所以它的衡量标准是说在这个地方能够去以最低的成本满足客户的方式到底是应该你搭一个一站式还是说做兼屋组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其实确实经历过从一站式端到端到现在越来越专注和聚焦的一个过程，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根本没有条件去做兼屋组合，就是兼屋组合它对于这个环境是有要求的，就对于中国的 SaaS 来说必须得有一批的优秀的产品厂商出来才谈得上说兼屋组合大家互相打配合的可能性。所以这是为什么像那个新亮啊向辉啊包括我觉得我们会很珍视这个口号，也会很就很愿意去主动的去推这样的一个方式和趋势，就是因为现在才看到说有很多的产品公司大家愿意去守住边界把自己的那块做好。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喊这个东西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是有打配合的现实可能性。在这个之前大家边界都不清晰，然后全都是一站式，这个你在讲这个其实它的实际不成熟。所以这个本身它是我觉得对中国SaaS来说它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然后也是它应该走到的一个阶段。所以对还是我个人确实是非常坚定的，我相信最后一定是百花齐放的，因为它最后效率是最高的。对
对，因为你们俩都是研发出身，我相信你们俩也跳过坑。比如说对于一个 CEO 来说，在面对一些非产品型或者研发型的 CEO 的时候，他们心里的焦虑是什么样子呢？就他们的最痛的对产品最痛的焦虑是什么呢？就每个人可能说两个。
我觉得无力感，就是很焦虑但是又无力，因为他不知道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焦虑和无力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很多昏招。比如说很多公司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它的客户量其实已经不小，然后它的产品已经做到非常臃肿不堪了，其实体验各方面都得下降，而且往上叠加功能越来越难，所以它就会受到很多，比如说这个 CEO 就会受到很多部门的挑战，就这个销售说啊这个东西越来越难卖，然后这个实施说这个东西交付起来难度越来越大，培训难度越来越大，售后的问题越来越多，bug 越来越多。他这个时候很容易做个决定，什么别人说这个产研说或者销售部门说我们重新做一款吧，把原来的这个老的客户给签一个吧，做完好的老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做完好的吧。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坑，就是一旦他决定再做一款，你想老产品搞不定难道就能搞定新产品吗？基本上是不可能搞定的。然后你会发现做款新的产品，你的产品线也好，你的销售团队也好，你的交付团队也好，你客户成功的全都有两套。然后你的老客户迁移到新客户，那就是把客户都折腾进去了，这种项目非常非常难以成功，而且整个公司非常非常痛苦。他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懂的人给他正确的建议，他可能一个决定就把公司给搞死了。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中国的 SaaS 公司其实特别是一些关键点不能出错，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去把控是特别好的，因为可能一个建议就避免公司死掉或者上千万的这个损失。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公司基本上绝大部分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
刘刚，
我为了表达对东林的观点的认可，我就不发表观点了。对，然后我如果要发表的话，我可能就那一句话，就是大多数的焦虑来自于确实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什么。这个地方是很抽象和很容易被忽视，也很容易被错过的，通常的坑都在这里，就是其实就是无法准确的估计每一个决定背后对应的成本是怎么样的。我在做这个 bet， 但是这个 bet 我投了多少注我是盲投的。对，就是主要的焦虑都来自于这里，就这种无力感就是来自于他没有办法精确的衡量自己每一个 bet 的这个注嘛。
创始人最大的焦虑就对产品的焦虑其实是无法判断每一次选择背后要付出的代价是多少，但他又不知道，那可能就会做错的选择。我希望通过不同场合的讨论，小的讨论，希望能够给这些 SaaS 的创业者能够避开一个坑或者两个坑，然后那可能就会给他公司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那个收益，这也是我们做吹牛会或者是坚持做 SaaS 大会所想要完成的事情，希望大家在创业的路上呢越走越平稳，这些人一起推动整个数字化的在中国的一个进程。好，谢谢两位，再见。
好，谢谢，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订阅本栏目，下期再见。